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呢，跟这个自然生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水害、蝗虫灾害、生物入侵、生态难民等等。最近呢，又有澳洲的森林大火，北极圈的甲烷爆炸，南极测到了20度摄氏的高温，人心惶惶，担心呢全球发展经济已经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那么50年前呢，罗马俱乐部就提出来这人类社会增长的极限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又一次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我是研究生态经济学的，从1980年开始就负责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创建和研究工作，整整40年了。我也长期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是乐观的，人类啊，最终能够克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能够实现和自然的协调共存，能够做到生态与经济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个时代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现在的生态时代。那么经济和生态的关系呢，也是从农业时代的发展低水平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到工业时代的发展高水平下的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又到现在的生态时代的更高发展水平下的生态与经济协调。生态时代的任务就是要扭转工业时代的生态和经济不协调，走向两者协调，在这个基础上来建设人类社会的最高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那王教授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在解决的是更高发展水平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哈，要扭转这种工业时代的生态和经济不协调。那么我们现在放眼全球来看，包括中国，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整个这个生态系统目前它面对的主要的压力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应该是个全面的压力，一切经济活动它都会要触动自然生态系统。那么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呢，就不顾破坏生态环境，那压力是造成生态系统的不协调是全面的。
我们目前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它客观总是要发展到协调的，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也是有智慧和能力的，人能够认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作用，也就能够采用各种经济和技术的手段来推动生态与经济的协调的实现。那具体来讲怎么办呢？我认为当前在中国和全世界也是一样，
包括我们澳大利亚，
都迫切的需要建立一个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战略指导思想，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动。我们回顾一下，联合国最近40年来，为了制止世界生态环境的破坏嘛，每隔20年就召开一次大会，一共召开了3次大会。它实质上就是为了要寻找一个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来指导经济的发展。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号召人们保护环境。这个会议呢，扭转了过去长期以来的只顾发展经济不顾破坏生态环境这样一个错误指导思想，这个很好了。但是呢，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错误指导思想的极端，叫做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制约和阻碍发展经济，这个错误指导思想极端。这第一次大会。第二次大会
应该是1992年了，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叫做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次就把环境和发展两个结合起来了。环境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把生态和经济结合起来，这次大会呢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这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没有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
没有具体方法。
到了2012年，又过了20年吧，还都是6月份。他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又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会议，这个会呢被称为里约加二十，又加了二十年吧。
嗯嗯，
里约加二十的峰会，这个会上想寻找实现的途径，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因此呢，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40年来一直都不能够实现。那我的看法呢，如果当我们建立起来这个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既能够指引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向，同时也能够提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这是因为生态和经济协调如果作为一个手段的话，在实践当中它是便于人们理解掌握，也是简便易行，就是只要是人的每一个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都是生态与经济兼顾和协调，那么它的结果经济的发展也就必然是可持续的。
嗯，
我的晚年呢是现在是常住在中国的海南省，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生态省，我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想如果这样做，能够在这个3.4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将近1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区域建成了一个省级的成功的大样本，那么对于中国呢乃至对于全世界呢都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我的有生之年呢也愿意为它的实现奋斗。
记得以前是来过澳大利亚的对吧？
我去过考察了大概10几天。我那次考察虽然时间短嘛，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了。那是84年了，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跟澳大利亚学术界互访，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做了一些交流。澳大利亚比中国我就是好办，澳大利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人口比中国少，经济破坏就不像对中国那么大，问题也不像那么紧迫。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将来再到澳大利亚去看一看，一定会更有收获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